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谢谢袁牧师，谢谢我们这里的长老给我这机会，我们一起来敬拜主。
好多谢袁牧师同各位长老俾我一个机会喺度同大家一起去敬拜神。
大家知道袁牧师这次去两个礼拜到秘鲁。
大家都知道啦，袁牧师而家呢两个礼拜就去咗秘鲁。
其实非常非常的辛苦。
其实系非常之辛苦嘅。
当中还有一些这个腹泻的问题。
当中佢哋仲有呢个腹泻嘅问题。
不过感谢主，现在都挺好。
但我感谢主，佢哋而家都几好。
也记得盼望袁牧师还有他的短靴队，明天都能平安顺利回来。
同埋我哋都盼望袁牧师同埋佢哋嘅短靴队，听日都可以平安归来。
从今年年初开始。
由今年嘅年初开始。
我在国语堂开始一个新的讲道系列。
我喺国语堂咧就开始咗一个新嘅讲道系列。
就是撒母耳记上。
就系撒母耳记上。
撒母耳记上呢是以色列历史当中的一个过渡时期。
其实撒母耳记上呢就是以色列历史的一个过渡时期。
从这个四世纪过渡四世时代过渡到王国的时代。
它是由这个的四世时代过渡去这个王国的时代。
那么带领以色列人度过这个度过这里从旧时代进到新时代的关键人物。
咁咧，又将呢个以色列人带领由呢个旧时代去到呢个新时代嘅关键人物，
就是撒母耳，
就系撒母耳。
所以这卷书呢，就是以撒母耳来命名的。
所以呢一部书咧，系以撒母耳嚟到命名嘅。
如果我们看过《撒母耳记上》，
如果我哋有睇过《撒母耳记上》，
其中有许多我们熟悉的历史人物。
其实当中有好多我哋熟悉嘅历史人物。
包括这个撒母耳。
包括埋呢个撒母耳，
也包括扫罗，
亦都有扫罗，
当然还有大卫，
当然仲有大卫。
不过整卷书，
但系整部书，
甚至整个历史的主角只有一位，
甚至乎系整个历史嘅主角其实只系得一个，
是谁啊？
到底系边个啊？
对，太好了，是神，
系啦，就系神啦，
是耶和华上帝。
就是耶和华上帝。
历史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向前不断推进，不断的推进的。
历史就是按住耶和华的旨意不断咁向前推进嘅。
与任何人的意志无关。
同人嘅意志系无关。
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遵行上帝的旨意，
但系如果一个人佢愿意遵行上帝嘅旨意，
或者他拒绝顺从上帝的旨意。
或者他拒绝去跟从神的旨意，
就决定了那个人的成败，
那就决定了这个人的成败，
不会阻挡上帝的旨意，
是没办法阻挡上帝的旨意的。
那么我们看这一段特别的历史，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特别的历史。
这当中有人是一步进入了新的时代，
当中有人一步就进入了新的时代，
并且得蒙上帝的祝福，
而且得到上帝的祝福。
为什么呢？
那到底为什么呢？
其中这些人共同的特征、共同的特点只有一个，
而他们当中共同的特点的特征只有一个，
就是他们都把上帝放在他们生命的首位，
就是他们都将上帝放在他们生命的首位。
当然也有很多的人在这个历史的洪流中，
当然也有很多人在这个历史的洪流当中
被时代无情的抛弃了，
被这个时代无情这样抛弃了。
那又是为什么呢？
那到底又是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他们是倒霉蛋，
不是因为他们是黑仔，
是因为他们完全藐视上帝的存在，
是因为他们完全藐视上帝的存在。
那么在这卷书的一开始，
在这卷书的一开始，
率先登场的是一位非常不起眼的小人物，
率先登场的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人物，
他的名字叫哈拿，
他的名字就叫哈拿。
但是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小看这位小人物，
但我们千万不要看小这位小人物，
因为他日后不单要成为撒母耳的母亲，
因为他以后不单只要成为撒母耳的母亲，
而且呢他也是在这段过渡历史当中第一个关键性的人物，
而且他也都是这个过渡时期的历史当中走向新时代的第一个关键人物。
那么我们现在稍微停一下，
那我现在先停一停先，
时代在转变的过程当中，
时代在转变的时候，
几乎没有人是感知得到的，
几乎是没有人能够感觉到的，
当然包括这位所谓的小人物哈拿，
当然呢，也都包括埋呢一位嘅小人物哈拿。
也包括今天最有权的大人物也是不知道的。
亦都系最包括我哋今日我哋最有大人物，佢哋都系唔知道嘅。
但上帝的心意从古到今都是向人敞开的。
但系上帝嘅心意由古到今都系向人敞开嘅。
因此不怪在怎么样，因此不论时代如何变化，
所以唔理个时代点样变化都好，
只要抓住上帝的心意，
你只需要抓住上帝的心意，
他也能够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
咁亦都能够行喺上帝嘅旨意当中，
并且得蒙他的喜悦，
而且可以得到神嘅喜悦。
今天的讲题，
今日嘅讲题，
是再不带愁容了，
系再不带愁容了，
说的就是这位哈拿。
呢度讲嘅就系呢一个哈拿。
本来他心里是愁闷，
本来佢个心咧成日都系好愁闷嘅，
一脸的愁容，
一面嘅愁容，
双眉紧锁，
双眉紧锁。
但是突然从某一天开始，
但系由某一日开始，
他的脸上就不带愁，不再带愁容了。
佢嘅面上面突然之间就再不带愁容了。
不单如此，
唔单止系咁。
这位哈拿原来是不生育的，
这个哈拿呢本来是没有仔生的，
在他不带面带愁容之后，
在他 不断地面带愁容之后，
还生下了一个儿子，
结果他生了一个仔，
他给他取名叫撒母耳，
他帮他的仔起名叫做撒母耳，
他并且解释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
他并且解释就说这是从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
那我们可能会想到一些问题，
那我们可能会想到有些问题，
为什么一位一直愁闷的女子突然之间不再愁闷了呢？
为什么一位这么愁闷的女子突然之间她再不带愁容呢？
为什么原来 一直不生育的一个女子突然之间，上帝祝福她生下孩子了呢？
为什么一个原来都生不了孩子的女人，耶和华之后又会祝福她令到她可以生到孩子呢？
回顾我们自己，
我们回想回我们自己，
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内心，
我们想回我们自己的内心，
我们的内心生命之中有没有愁闷，
我们的心里面到底有没有愁闷，
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难过的苦关头，
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很难过的苦关头，
如果有，
如果有的话，
那么今天哈拿的经历一定能够帮助到你，
这样今天哈拿的经历一定能够帮助到你，
因为虽然我们无法感知时代的变迁，
因为虽然我们没办法感知到时代的变迁，
甚至都无法预测自己的明天，
甚至乎我们没办法预知到自己的明日，
但是圣经历史带给我们的启示是，
但是圣经的历史带给我们的启示是，
无论在什么样的历史时代，
无论在什么样的历史时代，
或者我们每个人，处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或者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但是一旦你愿意改变你自己的生命，
但是一旦你愿意改变你自己的生命，
将上帝置于你生命的首位，
将上帝放在你生命的首位，
那么你现在就可以开启你生命的新篇章，
这样你们现在就可以开启你们生命的新一页，
我刚才在看粤语堂今年的主题，
刚刚我在看你们粤语堂今年的主题，
两句话八个字谁能告诉我，
就是两句话的，有谁可以告诉我，
翻到谁能告诉我，
谁看得到的就告诉我，
对，喜乐见证为主得人，所以
就是喜乐见证为神得人，
我是现在才知道，不过我想真的感谢神，
其实我是现在才知道的，不过我真的很感谢，
所以我们要这个喜乐见证，首先我们也要不再面带愁容了，
所以我们需要喜乐见证的时候，我们首先就是不能够再面带愁容了。
那我们我跟大家就看从这段经文来看一看哈拿的三个阶段，
我们就由这段经文我们看一看哈拿的三个阶段，
他如何从，心里愁苦面带愁容到不再面带愁容，
我们看看他怎样由一再愁闷面带愁容去到他不再带愁容，
又从不带面带愁容之后，这个他经历到主自己的恩典和祝福，
还有也都由这个不再面带愁容之后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得到神的应许。
好，第一个阶段哈拿是在一再愁闷当中默来的远离主，
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哈拿他在一再愁闷的当中他默然地离开了主，
这段经文二十节，
这一段的经文在二十节。
前两节呢讲到了哈拿的背景。
前两节呢是讲到哈拿的背景。
我补充说一下，这里没有写的。
我补充一下这里没写到的。
哈拿的那个时代呢，其实是跟这个四世纪的三孙的时代是同一个时期。
其实哈拿的这个时代呢，是跟参孙的那个时代其实同一个时代。
我知道这个袁牧师已经开始或者马上开始讲四世纪了，对吧？
我知道袁牧师呢，他应该是准备或者是已经开始了讲这个的四世纪了。
所以这个我们有衔接。
所以我们这里中间有个衔接。
不但如此，哈拿呢，她也是一位利未人的妻子。
不单止是这样啊，哈拿她还是一个利未人的妻子。
不过她的丈夫呢，并没有遵守圣经的原则。
但是她的丈夫呢，并没有遵行到圣经的原则。
就是一夫一妻的原则。
就是这个一夫一妻的原则。
她在娶了哈拿之后，又娶了第二个妻子。
她娶了哈拿之后呢，又娶了第二个老婆。
我们中国人这个很清楚，汉字里就告诉我们啊。
我们中国人对这件事很清楚，汉字当中都告诉我们听。
这个平安的安字是怎么写的，知道吗？
平安的安字是怎么写的，你们知不知道？
上面是个屋檐。
上面是个屋檐。
下面有几个女子。
下面有多少个女子啊？
一个女子哦。
只有一个女子而已。
如果有两个女子就怎么样？
如果有两个女子那怎么样啊？
一定不太平了。
一定就不太平了。
所以在第三到八节当中，
所以在第三到第八节的当中，
我们看到有两个词一直出现。
所以我们看到有两个词就一路出现，
一个是每年，
一个就是每年，
第三第七节都出现，
在第三和第七节都出现，
还有一个是每逢，
还有一个就是每逢，
第四节，
就在第四节那里。
这都是在重复性的描写一个剧情。
其实那里重复地描述一个剧情，
就是指一个一夫多妻家庭当中的不安宁，
就是指出这个一夫多妻的家庭当中的不安宁。
所以每年他们去献祭的时候呢，
所以每年他们要去献祭的时候，
她的丈夫哈拿的丈夫虽然会特别关照她，
虽然哈拿的丈夫都会特别关照她，
但她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呢，却是一直刺激她。
但是她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就一路刺激她。
圣经说，那人借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她对头，大大激动她，要使她生气。
圣经那里呢，她是这样说的，她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作她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
我们看到正是因为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
我们看到正正因为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
上面这个情形呢是年复一年，年年如此。
上述的情景呢是年复一年，年年如是。
所以与其说每年都在重复同样的剧情，
所以与其说每年都在重复同样的剧情，
所以不如说他们早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
不如说他们一早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
换句话我们这么理解，
换句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对哈拿来说，
对于哈拿来说，
本来每年去这个上去献祭敬拜主，
就是这个每一年去到示罗那里去献祭去敬拜，
这是一件喜乐的事情，
本来是一件喜乐的事情，
但是他是没法喜乐，
但是他没办法喜乐，
因为他每年去，每年受刺激，每年 受一大肚子的气，
因为他每年去到都是会受到刺激，每年都谷到一肚气，
所以每年去献祭就好像每年去受气，
就好像每年去献祭就是每年去受气了，
每年去献祭就好像每年去上坟，
每年去献祭就好像每年都是去上山去拜山，
他时刻都想逃离，
他时时刻刻都想逃离。
其实哈拿当时候的他的心境，
其实哈拿他当时候的心境，
代表了以色列人当时候的情形，
亦都代表了当时以色列人的情形。
哈拿自己的困境也代表了以色列人的困境，
哈拿他自己的困境亦都代表了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的困境。
在整个士师的时代，
在整个士师的时代，
这个以色列人在黑暗与痛苦当中无法这个解脱，
以色列人在这个黑暗的痛苦当中他没办法解脱，
原因都是一样的，
原因都是一样，
都是因为远离神，
原因都是因为他们远离了神。
那可能有人觉得不会这样吧，
肯定有些人就会觉得 唔会咁嘅。
如此一个敬虔的利未人的家庭。
嗱，一个咁敬虔嘅利未人嘅家庭。
啊，每年都去啊上示罗去献祭。
年年都去示罗嗰度献祭嘅喎。
啊，而且还带上奉献。
而且仲带埋奉献。
难道他们也远离神吗？
唔通佢哋都远离神咩？
啊，我记得啊，有一句几十年前听到的一句话。
我记得几十年前我听到有一句话。
啊，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佢就话世界上最遥远嘅距离。
不是生与死的距离。
唔系生同死嘅距离。
不是天各一方。
唔系天各一方。
而是我就站在你的面前。
而是我就企咗喺你嘅前边，
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但系你唔知道我爱你。
啊，这句话呢，我们可以我把它稍微做一下改动。
嗱，呢一句说话我将佢作少少嘅改动。
啊，就是主耶和华就站在你哈拿的面前。
嗱，就系主耶和华就企咗喺你哈拿嘅面前。
你却不知道主多么的爱你。
但系你唔知道主有几咁爱你。
那我们现在可能就明白为什么哈拿不喜乐，为什么他如此的愁闷。
咁我哋而家好明显就会知道点解哈拿佢系唔喜乐，点解佢系咁愁闷呢？
对，虽然他人在圣所当中，
所以虽然佢人在圣所嘅当中，
他在那里献祭敬拜主，
佢喺嗰度献祭敬拜主，
但是他与神的心却相隔十万八千里。
但系佢同神嘅心就相隔咗十万八千里。
在每一次的愁苦当中，
喺每一次嘅愁苦当中，
他都是在默然的远离主。
佢都系喺度默然咁样远离主。
啊，那么我们就要问：为什么愁闷？为什么他远离主呢？
咁我哋就要问啦，点解佢会咁愁闷嘅？点解佢要远离主啊？
其实原因就很简单。
其实个原因好简单，
他没有将神放在他生命的首位。
佢冇将神放喺佢生命嘅。
他虽然他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主，
所以佢嚟到佢神嘅面前去敬拜主。
但是他生命当中还有一样更重要的放在他生命当中。
但系佢心入边仲有生命当中最紧要嘅嘢摆喺佢嘅首位。
啊，是什么？
到底系乜嘢啊？
啊，是什么呢？我们有很多的事或人都能够啊取代我们生命当中首要的地位。
其实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人同事都能够取代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
啊，比如说我们的配偶，
好像说我们的配偶，
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子女，
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前途，
我们的前途，
甚至我今天什么都有了，我退休了，我的爱好也会放在我生命的首位。
哪怕我今天已经退休了，什么都不用做了，但是我的爱好仍然可以成为我的首位。
不管是什么，
唔理系啲乜嘢，
只要不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
只要你唔将神放喺我哋生命嘅首位，
都会让我们远离神，
都会令到我哋远离神。
那我们远离神的结果是什么呢？
咁我哋远离神嘅结果系乜嘢？
就会失落和愁闷，
就会失落，就会愁闷。
而越是失落与愁闷，
越系失落，越系愁闷，
也就会越远离主。
亦都会越远离主，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这个是一个恶性循环。
但哈拿并不知道的是，
但是哈拿他并不知道的是，
耶和华就是使他不生育的神。
耶和华就是那位令到他不生育的神。
那是出于他的美意，
那是出于他的美意。
但是当所以当他达不到自己的人生的目标，
所以当他达不到自己的人生目标，
一直想要有个孩子，
一直都想要有个小朋友，
啊，哪怕是女儿都可以，
哪怕是女都得。
啊，他一直达不到这目标的时候，他就越发愁闷。
他越是达不到他的目标的时候，他就越是愁闷。
所以他无形当中，他的目标，他要生个孩子的目标，放在了他生命的首位。
所以他不经不觉就将他要生仔女的这个目标摆在神的上面。
这就是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走不出愁闷的原因。
这个就是他一而再再而三不能够走出愁闷的原因，
也是他远离神的原因，
亦都是他远离神的原因，
甚至也是他埋怨神的原因，
甚至乎亦都是他埋怨神的原因。
那说到这里，
那我们讲到这里，
哈拿的经历提醒我们，
哈拿的经历他提醒我们，
人首先不能活在别人的嘴里，
人首先不能够活在其他人的口中。
啊，他一大半的愁闷，啊，他的苦都是来自另外人的嘴，
其实他的愁闷他都是来自于另外一个人的嘴上。
不活在人的嘴里要活在哪里呢？
我们不活在人的口中的时候，我们要活在哪里？
要活在神的旨意当中。
我们要活在神的旨意当中，
明白神给我们的旨意是什么。
我们要明白神给我们的旨意是什么。
啊，神一句话就是要我们把他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
佢嘅一句话就系话，佢要我哋将佢摆喺我哋生命中嘅首位，
其他的通通的让位，
其他嘅通通都要让位。
所以这是之前第一步，哈拿一再在愁梦当中，他远离神的这么一个经历，第一段经历。
这个就是他的第一段的经历，就是他如何远离神的经历。
第二段
我们来到第二段，
在难战愁梦当中，他是木来的转向主。
我们在这个又再难再愁梦的当中，他贸然地去转，
这是一个转折，
这个是一个转折。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刚刚讲了，
哈拿这个第三到第八节里就是记载他们一家去献祭的那种固定模式。
第三到第八节就是记载了哈拿他们一家每年去到示罗那里献祭的一个固定模式。
这个不需要有编剧，
这个都不需要有编剧，
也不需要有导演，
都不需要有导演，
更不需要有彩排，
都不需要彩排。
这一家人每年去献祭的事情一模一样，
这一家人每年去献祭发生的事情都一模一样。
一个是取悦哈拿，
一个呢就是取悦哈拿，
一个呢就刺激哈拿，
一个呢就在那刺激哈拿。
这个事发生最后到最后，哈拿就是他脸上的两条眉毛是靠得越来越近。
咁到最尾个结果呢，就是哈拿额头嗰两条眉毛呢就越黐越埋。
这个情况呢多少年来一直没有改变。
呢一个情况咁多年嚟一路都冇改变。
但是呢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
但是不知道由哪一年开始，
这种模式呢被突然的打破了，
这种模式被突然间打破了。
我们看这个第九节经文的时候呢，
我们看第九节经文的时候，
我们看不出这其中有什么转折，
我们看不到当中有什么转折。
但是呢它原文和少数的译本当中呢，其实第九节的开头呢是有三个字，我们中文有三个字。
其实呢在少数的译本当中，原文其实是还有一个词语在这里，其实是三个字，
就是有一次，
就是有一次。
所以这个有一次开始就过去，这一切就结束了，
就是有一次，跟着这个一开始了之后呢，过去的一切都结束了。
他说的那一次呢，有一次呢他们在哈拿吃喝完，在示罗吃喝完了。
他们说的这一次呢，就是突然之间有一次他们在示罗那里喝饱食醉了。
结果哈拿就站起来，
结果哈拿他就站起身。
这个还是 老套路啊，
这个都还是那个旧那段的情节。
接下来呢他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
跟着下来呢，哈拿他就心里愁苦，
每年
痛痛哭泣，
每年去献祭都是如此，
每年去献祭都是这样。
但是我们看到以往呢，以往接下来呢到此可能就结束了，
即是我们看到以往来到这里就结束了。
哈拿总是忍气吞声，
其实哈拿之前都是每次都是忍气吞声，
委屈求全，
委屈求全，
牺牲我一人，
他就牺牲我一人，
保全一大家，
保全一大家。
但是这一回呢，
但是这一次呢，
多年来的愁闷已经累积到了极点，
他多年来的愁闷已经累积到一个极点，
简直到了要爆棚的程度，
简直到了要爆棚的程度。
但是好巧不巧，
咁啱得咁巧，
这个祭司以利在耶和华的殿门旁坐，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
咁啱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本身祭司在那里并不稀奇，
其实本来呢祭司坐在那里一点都不稀奇的。
但是我们看下去，我们就知道这位祭司突然出现是很稀奇。
后来我们看下去呢，我就要知道这个祭司突然之间出现呢其实很稀奇。
他不但是年纪老迈，
因为他呢已经是年纪老迈，
老眼昏花，
老眼昏花，
邻里也是如此，属灵上也是如此，
属灵上也是如此。
所以平时看不到这位老祭司的，
所以其实他都看不到这位老祭司。
也可能是因为突然看到了这位老祭司，
也都可能是因为他突然之间见到这位祭司，
哈拿可能就突然间想到了向主耶和华祈求许愿。
哈拿就突然之间醒起向耶和华祈祷许愿，
并且倾吐自己的心声，
并且去倾吐自己的心声。
他怎么说？
他怎么说？
他说万军之耶和华。
他说万军之耶和华。
他真的是看到了神的伟大。
他真的看到神的伟大。
他说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
他说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
你这么伟大，看看我这么描写的一个女子。
就是你这么伟大，你看看我一个这么渺小的一个女子，
眷念不忘婢女，
眷念不忘婢女，
赐我一个儿子，
赐我一个儿子。
注意啊，后面两句话，
我哋要注意后边呢两句说话。
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
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
不用剃头刀，不用剃刀剃他的头，
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啊，呢度系咩意思呢？
这是如果你给我一个儿子，
即系如果我有一个儿子，
我终身归给你。
我终身都将佢归俾你，
让他做拿细尔人。
我要俾佢做拿细尔人。
不剃头发不，一根都不去剃掉。
佢嘅头发一条我都唔会剃嘅。
他想逃避离开这个，离开神都不可能。
佢想要逃避离开神都冇可能嘅。
这个我们知道，在士师记当中也另外有一位拿细尔人。
其实我哋知道士师记当中有另外一位拿细尔人，
就是参孙，
就系参孙。
就是所谓的大力士。
就是所谓的大力士啊！
两个人后来也都是做士师。
两个人后来都是做士师。
不过呢，参孙和这个撒母耳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不过呢，这个参孙和撒母耳他们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一个就是把神放在生命的首位。
一个呢，就将神放在他生命的首位。
这是撒母耳。
这个就是撒母耳。
所以撒母耳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新时代。
所以撒母耳他就带领了以色列人进入了新的时代。
撒母耳进去了，但是参孙一辈子没有走出旧时代。
撒母耳呢就进入了新的时代，但参孙他这一世都没有走出旧时代。
这些都是后话。
这些都是后话。
而现在呢？
现在呢？
这位哈拿还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
这个哈拿还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
他是多少年来的苦情都向这位神倾吐。
他将他这么多年来的苦情都向耶和华倾吐。
这个同时呢，因为我刚才说了哈拿看见老祭司。
同时，头先我哋讲到话呢个哈拿看见老祭司
啊，那么同时老祭司也看到了他。
同时呢个老祭司亦都睇到佢喎。
并且呢是定睛看他，
并且咧系及到实嘅。
定睛就看着他的嘴，
仲要系及实佢只个嘴。
我们可能是觉得很奇怪哦。
我哋可能觉得好奇怪。
这么年纪大的一位老祭司，干嘛盯着一位年轻女子的嘴看个不停呢？
一个咁年纪老迈嘅老祭司做乜事会盯住一个后生女仔个嘴喺度夹住嘅咧？
大家不要误会哦。
大家千祈唔好误会啊。
这不仅因为这个老祭司他两眼昏花了。
唔单止系因为呢个老祭司佢两眼昏花。
而且圣经里有特别的交代。
而且圣经入边系有特别交代。
原来哈拿当时是在心中默祷。
原来哈拿佢喺心中嗰度默祷。
只动嘴唇却不出声音。
净系嘴喐喐冇出到声，
跟别人的祷告不一样，
同其他人嘅祷告唔一样。
尤其是跟新约里面这个税吏，这个跟税吏一起祷告的这个法利赛人完全不一样。
就而且系同新约当中呢个法利赛人嘅祈祷咧，系完全唔一样。
因此这个以利呢，以为他是喝醉了。
所以以利咧，以为佢饮醉咗。
在这里胡言乱语。
喺呢度咧就乱屋。
所以这位以利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斥责哈拿。
咁以利咧就唔分青红皂白就闹佢啦。
他说：你要醉酒醉到几时呢？
佢就话啦：你醉酒醉到几时啊？
你不应该喝酒。
你唔应该饮酒。
这个其实我们想一想，真是天大的这个冤枉他。
其实我哋谂一谂咧，真系个天大嘅屈辱。
这个哈拿不要说喝酒，连吃饭都没心情。
唔好话哈拿有心情饮酒啊，佢食饭都冇心情。
他根本就没喝酒，没有沾酒。
佢根本就完全冇点到酒。
不过这个以利的误解呢，很快就消除了。
但系以利嘅误解咧，好快脆咧就消除咗啦。
所以接下来他就给哈拿祝福。
所以跟住落嚟佢就祝福哈拿。
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准许你向他所求的。
佢就话对哈拿讲：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上帝允准你向他所求的。
这么一句普通的话。
就是一句这么简单的说话。
袁牧师有没有跟我们当中任何一个弟兄姐妹说过
他有没有向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说过
我们不要小看祭司的话，这个袁牧师的话
我们不要看小祭司的说话，不要看小袁牧师的说话。
这句话说完之后呢，
这句说话说完之后，
圣经就告诉我们说，
圣经就告诉我们，
哈拿面上就再不带愁容了。
哈拿的面上面就再不带愁容了。
他两条紧锁的眉毛就舒展了。
哇！佢嗰個緊鎖嘅眉頭咧，而家咧就舒展開啦。
心裡的愁悶也馬上得到釋放了。
佢心入邊嘅愁悶亦都得到釋放。
啊，這正如詩篇的詩人所說的。
咁就正如詩篇嘅詩人所講。
他說：因為他的怒氣不過是轉眼之間。
佢話：因為他的怒氣不過是轉眼之間。
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一宿雖然有哭泣。
一宿雖然有哭泣。
接下來一句是什麼？
跟住落嚟係乜嘢啊？
是什麼？
係乜嘢？
對，早晨便必歡呼。
冇錯啦，早晨便必歡呼。
我這詩篇三十篇。第五节啊，
这个是诗篇三十篇第五节。
其实哈拿从哭泣到欢呼，
其实哈拿佢用哭泣去到欢呼，
没有经过一宿之久，
其实咧就冇经过一宿之久，
只是一代耶的功夫最多了，
最多就一代烟嘅功夫。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走出愁闷，
所以我哋见到一个人走出愁闷，
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
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难的，
所以哈拿的经历再一次提醒我们，
所以哈拿的经历再一次提醒我们，
许多人说，
很多人都会说，
世人不相信眼泪，
世人不相信眼泪，
也就世人不同情弱者，
即是世人都不会同情他们的，
但圣经却告诉我们，
但是圣经他告诉我们，
这是神应许，
这是神的应许，
我听见了你的祷告，
我听见了你的祷告，
听见了，看见了你的眼泪，
看见了你的眼泪。
这是，这是列王记下二十章第五节说的。
这个是列王记下二十章第五节讲的。
所以，与其说我们在这个愁闷当中等待着爆发，
所以与其说我们在愁闷当中等待爆发，
不如我们在愁闷当中及时的转向主。
咁不如我哋喺愁闷嘅当中及时转向主，
千万不要把我们的愁闷对着人爆发，
千祈唔好将我哋嘅仇恨对住人去爆发，
而是要把我们一肚子的苦水向神倾诉，
而系要将我哋一肚嘅苦水向神倾诉，
因为神有怜悯，
因为神有怜悯，
神就是那位使哈拿不再面带愁容的主。
神就系嗰位令到哈拿唔再面带愁容嘅主。
所以我们每一位。我们看到哈拿他的经历，
所以我们每一位我们见到哈拿的经历，
巴不得我们也是及时的转向主，
希望我们都是及时的可以转向主。
好，这是第二步，哈拿 在难战愁闷当中，他是木兰的突然之间的转向了主。
这个就是刚才的第二阶段，就是哈拿他在难和愁闷的当中默然这样离开主。
好，那接下来还有第三步，
咁我哋自家落翻嚟去睇第三步。
他在不在愁闷当中又怎么样了呢？
嗱，咁佢喺呢个唔在嘅愁闷当中又发生乜事啊？
他是默来的经历主。
佢系默然咁样去经历主。
这是最后两节。
呢个就系最后嘅两节。
好，我们看到第二天早晨。
嗱，我哋睇到啦，第二日早晨。
他们这一家就起来。
嗱，佢一家人又起身。
在耶和华面前敬拜。
去到耶和华面前敬拜。
然后回到自己家中。
跟住就翻到屋企。
然后以利加拿和自己的妻子哈拿同房，
咁以利加拿就同自己嘅妻子哈拿同房，
然后耶和华顾念哈拿，
跟住咧耶和华顾念哈拿，
哈拿就怀孕了，
哈拿佢就怀孕了，
日子满足了就生下一个儿子，
十月怀胎之后就生埋个仔，
就是这位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撒母耳，
就系呢一个由耶和华嗰度求嚟嘅撒母耳。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后来哈拿依旧每年跟着丈夫去示罗去献祭去敬拜主，
那我们就看到其实自此之后哈拿她仍然是每年都跟着她丈夫去到示罗那里去献祭去敬拜神，
但是她原先一再上演的那一幕却不再重现了，
但是原先每年都上演的那一幕呢就 没再出现过，
这个原来去献祭如同上坟的感觉也没有了，
原来那种去献祭就好像去拜山的那种感觉呢都没了，
相反他每此后每一次去献祭，
而相反以后每一次他献祭的时候，
哈拿总是心里欢畅脸上充满了阳光，
哈拿呢他都是心情欢畅满脸阳光。
好，那我们这里也停一下，
我们这里我们停一停先，
哈拿的面上再不带愁容了，
哈拿佢嘅面上面唔再带愁容啦。
我们再回想一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哋谂翻转头，究竟系由乜嘢时候开始？
其实不是从他成为人母那一天开始，生下孩子开始的。
嗱，其实唔系佢成为人哋妈妈嗰日，唔系佢生下仔嗰一日开始。
也不是他得知自己怀孕那个时刻开始的。
亦都唔系喺佢知道自己有咗嘅嗰个时候开始。
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而系由咩时候开始咧？
是他经历这一切神恩典之前就开始的。
而在他经历这一切神的恩典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确切地说，是他转向神，向神呼求祷告的时候开始的。
也就是说，其实在他向神呼求转向神的时候就已经开始。
所以一句话，哈拿不再愁闷在先，
哈拿他是不再愁闷在先，
默然经历主的恩典在后，
默然经历主的恩典在后。
我们可以推想一下，
我们可以想一想，
多年以来哈拿一直在为生养儿女在恒切的祷告。
这么多年来，哈拿他一路都是为了生子女去恒切地祷告。
这是他自己告诉这个告诉这个以利的。
这个是他自己跟以利说的。
他说他是为了求儿女祷告至今。
他说他是为了求儿女祷告至今。
从来没有停息。
从来都没有停息过。
但是问题是，同样都是求儿女。
但问题了，大家都是求儿女。
为什么之前求了那么多年，一直没有果效？
那为什么之前求了这么多年，一路都没有果效呢？
而唯独那一次啊，在以利面前，他祷告神却蒙神垂听了呢？
咁点解呢一次喺以利面前祷告就蒙神应允呢？
弟兄姊妹有没有答案？
大家弟兄姊妹有冇答案？
我想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告诉提给出答案哦。
咁相信好多人都会好乐意同我讲出你哋嘅答案。
啊，第一个答案是。
嗱，第一个答案咧就系、是。
啊，就是刚才以利给他祝福了嘛。
因为以利祝福了他嘛、
所以以后每次来教会这个千万不要白来，抓住袁牧师祝福再回去啊！
所以记得以后每次来教会捉住袁牧师，要他祝福了你、你才好回家、
以利说，愿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准许你向他所求的。
因为他这里他就说了，愿以色列的上帝允准你向他所求的。
所以神真的准许了，
所以神就允许咯。
还有第二个答案。
仲有第二个答案嘅。
第二个答案呢，可能更加属灵哦。
第二个答案可能更加属灵、
他说碰到这个以利的话不算什么。
佢话咧，听到呢个以利嘅说话咧，
碰到他也没有什么稀奇。
见到佢都冇乜特别稀奇。
重要的他是在圣殿里祷告。
最重要嘅咧系佢圣殿当中。
圣殿里面最靠近神的地方。
圣殿一个几靠近神。
最容易被神所听到。
最容易被神听到你的祈祷、
所以圣殿里一祷告，神听到就给他应允了。
所以呢，你圣殿入边祷告，神咪听到咯，咁佢咪应允咯。
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系咪咁样噶？
那可能还有第三个答案、
其实可能仲有第三个答案。
第三个答案呢，不单是更属灵，而且更有理论性啊、
第三个唔单止更加属灵啊，仲更加有理论性。
我们知道，我们神给我们祷告回应，通常来说有无非有三个答案啊。
其实咧，神俾我哋嘅祷告嘅回应咧，无非都有三个答案。
哪三个答案啊？
边三个答案啊？
你最喜欢的答案是什么？
你最中意嘅答案系乜嘢？
是什么？
系乜嘢？
好 ，yes， 对不对？
好。
你最不喜欢的答案是什么？
你最唔中意嘅咧？
不好 ，no， 对吧
？Say no。
还有没有第三个？
仲有冇第三个啊？
有吗？啊？
有冇啊？
等 ，wait， 对吗？等。
第三个咪就系等。
对，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年神不听他祷告，现在？却听他祷告是什么原因啊？
所以点解以往咁多年神都唔听佢祷告，但而家听佢祷告，到底系咩原因啊？
是神的时间没有到。
其实系神嘅时间未到啫。
神不会误事，对吗？
神系唔会误事嘅。
现在时间一到，神马上让他就是让他成就他的应允，他祷告。
系啦，咁啊，只不过时间而家一到神咧，就即刻咧就应允你啦。
我想还有第四个、第五个原因哦。
我相信咧，仲有第四个、第五个原因。
很多很多，这些理由原因呢，都很有道理。
即系呢啲嘅理由啊，呢啲嘅原因，听落去都好有道理噶。
但是我想还有一个方法去寻找其中的答案。
但是我觉得当中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去寻求当中的原因，
就是从哈拿自己祷告的 内容当中去寻找答案。
其实我们可以在哈拿祷告的内容当中去找这个答案。
他怎么祷告的呢？
他是怎么祷告的呢？
我刚才请大家注意最后两句话
，我希望大家注意最后那两句话，
他说你若赐给我一个儿子，
他说你若赐我一个儿子，
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
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
，并且呢是终身不用剃刀剃他的头，对吗？
重要是终身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是吗？
所以同样是这个求孩儿女的祷告，
所以同样都是求儿女的祷告。
这一次的祷告，
但这一次的祷告
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呢？
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啊？
什么不同啊？
有什么不同？
还是要一个儿子，
还是想要仔，
不行女儿也可以，
不得的话女儿都得。
但是不同在哪里？
但不同在哪里呢？
他最后是说什么？
他最后怎么说？
归给神。
他说归给神。
所以这里面不同点就在于他的动机改变了。
所以他们当中的不同就是在于他们的动机改变。
原来他的动机为什么要求一个孩子啊？
原来他的动机呢，究竟他为什么要想要一个仔女啊？
除了这是一个正常做一个妻子的一个期盼，
即除了这个一个作为妻子一个正常的期盼
，他 求一个儿女还有其他的原因。
他要求这个儿女还有其他原因，
他丈夫还有第二个妻子，
因为他老公还有第二个老婆，
一直刺激他，
一直刺激他，
一直使他生气，
一直激起他
，一直是用各种的言语来侮辱讽刺他，
一路呢就用不同的言语来侮辱他，去讽刺他。
但是哈拿想，我只要我自己也有孩子了，
所以哈拿他就想，只要我自己都有个仔女，
只要我从怀孕开始，
只要我有了 BB 开始，
我肚子一大，
我的肚一大呢，
我脸头就抬起来了，
那我就可以抬起我的头，
你就对我没脾气了，
你对我就没脾气了。
当我生下孩子来了，
到我生了个 BB 出来
，你根本在这家里没地位了
，我在这家的地位，
我从此扬眉吐气了，
我从此呢就扬眉吐气
了。哈拿原来这么想，越是达不到这样的目标的时候，
与哈拿原先他是这样想的，所以他越是达不到他这个目标，
他心里就是越是愁闷越是着急，
他的心呢就越是愁闷越是心急。
但这一次，
但是这一次
他的动机改变，
他改变了个动机，
他同样求孩子，
他同样是求儿子，
但是他愿意把这个孩子呢头生的孩子终身归给神，
但是他愿意将他这个头生的儿子终身归于神，
不是让自己抬起头来，
不是让自己可以抬起头来，
而是让这个孩子这一生去服侍神荣耀神，
而是要让这个孩子一生去服侍神去荣耀神。
所以同样是一个期盼，
所以同样是一个期盼，
同样一个愿望，
同样的一个愿望，
一个目标，
同一个目标。
如果动机改变了，
如果你的动机改变了，
结果就可能完全不同了，
结果就可能完全不同了。
所以哈拿的经历也再一次提醒我们，
所以哈拿的经历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一旦你祷告的动机改变了，
一旦你祷告的动机改变了，
不是为了你自己，
不再是为你自己，
更不是为了对付别人，
也都不是来对付其他人，
而是为了主自己，
而是为了主自己，
而是为了主得荣耀，
为了主得荣耀。
那你的生命也已经悄然改变了，
这样你的生命也都在默默无声地改变，
所以回到刚才的问题，
所以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
，我们在座的你心里有没有愁闷？
我们在座的这么多位，你们心里有没有愁闷？
你自己生命当中有没有难过的苦关头？
你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很难过的苦关头
，你内心当中有没有一个囚徒一直没法释放？
你心目中有没有一些仇苦一路都没办法释放
，如果有任何一个问题是 答案是是的，
如果你有对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是的话，
那无论是哪一个，
不理是哪一个，
我可以说，
我可以跟你说
，这样的一个状况是无法持续的，
你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不能够持续下去的，
你最终是无法承受的，
你最终是不能够承受的
，到时候只有一个是爆发的那一天，
只会等到爆发的那一天。
所以不要等到你的这个愁闷爆发，
所以不要等到你的愁闷爆发，
你趁早你就像哈拿那样蓦然回首转向主，
你要趁早好像哈拿那样要贸然回首这样转向主。
我们也同样可以经历到你像哈拿一样，你可以立马能够不再愁闷，
我们也都可以哈拿好像哈拿那样立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不再愁闷，
接下来你 要经历到主自己的恩典与祝福，
并且跟住落嚟，你要经历到主嘅恩典、主嘅祝福。
我们今天看到的哈拿，这位历史上的哈拿，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我哋今日见到嘅呢个哈拿，佢历史上一位伟大嘅母亲，
祷告的母亲，
佢一个祷告嘅母亲，
敬虔的母亲，
好敬虔嘅一个母亲，
还有许许多多好的头衔。
仲有好多好好嘅形容词
啊！他也是这个以色列历史上走向新时代的第一位关键性的人物。
佢亦都系以色列历史走上去新时代第一位关键人物。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但系我哋唔好唔记得。
这些都是后来的。
呢一啲都系后来嘅。
这是后人历史上的后人给他所加上去的头衔。
呢啲都系呢啲历史后人为佢加上去嘅头衔。
当我们看到哈拿在这卷书登场的时候，
当我哋见到哈拿喺呢一部书入边登场嘅时候，
他只不过是一位不受备受这个歧视、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佢只不过系一个备受歧视、微不足道嘅小人物。
就好像在路上你看到是不会多看一眼他的这么一个人。
即是我们在路上面周围都可以见到的路人甲，你都不会望到他一眼。
但问题是，
但个问题是，
上帝却恩待这位小人物。
上帝他就要恩待这位小人物。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呀？
因为他就是在愁闷与困境当中，他选择了转向神。
因为他在他的愁闷和困境当中，他选择了转向神。
他选择了将上帝置于他生命的首位，
他选择将上帝放在他生命的首位，
所以后来他才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头衔，包括是母亲的头衔。
所以呢，他之后才有这么多这么好的头衔，包括一个好好的母亲的头衔。
当然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当然了，这位伟大的母亲。
后来之所以有撒母耳先知，
而我们后来可以有撒母耳先知，
我们要感谢这位他的母亲哈拿。
我们要感谢他的母亲哈拿。
那么说到这么多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这么多的时候，
我们也愿不愿意同样经历到神的恩典？
我们愿不愿意同样这样去经历神的恩典？
同样从我们的愁闷当中走出来，
同样在我们的愁闷当中走出来，
同样从我们生命的难过的苦关头当中走出来，
同样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苦关头当中走出来，
甚至把我们生命当中囚禁了多年的仇敌从我们生命里面释放出来，
甚至乎我们在生命当中多年隐藏多年的仇恨都将它释放出来。
新约雅各四章八节说，
在雅各书的四章八节这样说，
你们亲近上帝，
你们亲近上帝，
上帝就必亲近你们，
上帝就必亲近你。
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
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真理，是应许，我们每一位转向你投靠你的人，你同样都要恩待我们。我们知道在这个真的是充满挑战，也是充满各样战争还有各样的灾难的这个时代，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我们知道主，你明天你仍旧会掌权。我们也知道投靠你的人是何等的有福，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透过这一段的经文，再次让我们转眼转向你，也能够再次我们反省我们自己，让我们除去我们内心当中一切的愁闷恐惧，更除去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的，如果不是你，我们真的是求你进到我们生命的首位，让我们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让我们真的是带着喜乐为你做见证，为你引领更多的人归向你。求主也保守带领袁牧师还有他的团队包括张长老，明天都能平安的回来，也祝福我们这个教会，尤其是施恩祝福给我们粤语堂，让我们在这里真的是能够成为金灯台，为你发光，为你做见证，吸引更多的人归向你，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靠主圣名，阿们。